啊，大家晚上好。啊，很高兴和大家在一起。啊，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原来就是我一般出来做一些这些演讲呢，就是往往会根据大家听众的一些情况会做一些改变。所以我今天大概和我所准备的东西略略有一些改变。不过呢，没有关系啊，我想大家听起来还是一样的，我今天给大家拿出一段经文来读我来念就可以了，这是大家听着就行。这是约翰福音，选择约翰福音第18章第33节开始这个约翰福音第18章基本上讲的就是耶稣被捕，然后讲的那个彼得怎么样三次不认主，然后那个。犹太人把耶稣送到罗马驻当地的最高行政长官比拉多手下。那么，然后呢，这个接下来我要念的这一段呢，就是比拉多在审问耶稣的时候和耶稣的一段对话那么这段对话里头，大家看到我来给大家念这是一段很有意思的一段对话。这段对话。我自己其实是搞古希腊哲学，在北京大学的谢谢。我是在北京大学做的是希腊哲学研究，就是西方哲学史方面的。那么我自己在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是有比较深的震动，就是这段对话呢有很强的历史感，就是说如果有时候我们会说圣经写。这么长的时间来说，会不会后来人乱编编出来的不是当时就耶稣，因为我们只有圣经记载过耶稣的事情，我们有时候会想到是不是后来编出来的一些故事。但是读到这一段呢，我自己作为一个搞西方思想史的人呢，感觉到是编不出来的一些话。那我来给大家念念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我的国若属于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真理是什么呢？"就是说，比拉多按理说问完的"真理是什么呢"这句话呢，他应该是耶稣呢赶紧来告诉他真理是什么是什么。但是呢，比拉多说完这句话之后呢，转身呢就这里说到，就是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就是说。这么一个那么重要的问题耶稣说我是为真理而来为真理来做见证。那么这个真理听起来呢很玄乎的一个字，一会儿我们要这是一个很哲学化的一个词很多人听起来呢，在真理这个字都当然我们说在座的如果是比如说我们说在80年代的时候，中国大陆有那些人呢。 我们说更早80年代70年代都有一个很火热的追求真理的那种心态啊，那种热情。但是呢，那个当然是90年代以后啊，我们发现大家对真理开始淡薄了。为什么呢？因为真理追求来追求去，究竟真理是什么呢？啊，这件事情呢，不是像那个我们看到就是说，比拉多呢，在听完耶稣这句话之后，说真理，我是为真理做见证的。然后他说真理是什么呢？这句话呢，是他其实是带着很藐视，那你有什么资格在谈论真理呢？真理为什么真理这么重要一个词，在整个古希腊哲学里头呢，在整个古希腊人的生活里头，真理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字，就说没有真理的你就活不了的一个字。为什么说没有真理就活不了呢？啊，我跟你们讲，因为给你们讲一个这样很简单的推论，就是说大家可能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都不太关乎是什么叫真理，觉得真理很抽象很玄乎，觉得都是那些哲学家们去做，我们整天要吃饭要带小孩要上班要挣钱，那个这个平常跟真理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呢当然其实如果是要那个做一个论证的话，其实我们每个人呢都不可能和真理无关的，我们不可能说我们可以不管真理的这个论证呢，就是其实早一点呢是柏拉图提出来，柏拉图是在耶稣来到这个世间之前的500年前，大概300年前这样，他是346年出，然后是420年三百呀，大概是这个300-400年以前的人。那柏拉图来到这个世界上，发现了一件事，就是说发现我们人其实在生活当中呢是因为不管真理是什么，所以呢生活当中呢就是明明知道这件事不好也拼命去做，最后做的结果呢好像自己在去追求好的东西，但到头来呢追求到的东西呢都是那个破坏自己的损害自己的东西。这个论证是很简单，他提出的第一个论题呢，其实大家都能够理解，不需要任何哲学修养的人都能理解，就是说我们生活当中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要追求的东西都是好的东西，是吧？我们不可能明明知道这个东西不好我们去追求，我们要追求的东西一定是好的，一定是善的我们不可能把一个不好的东西拼命去追求。我们有时候不对啊，那你看有一些那些罪犯他有些那些强盗那些人他们做罪恶那个最大罪恶最大恶极，他那个把一些明明你要杀人是不是不好那个去损害别人的利益是不是不好那个去虐待儿童是不是不好就我们看到就是说他那些罪犯做的事情呢都是不好的事情，那他们显然不是追求好的东西，是吧？他明明不好的东西他拼命去追求，但是呢你要想想每一个罪犯每一个人在做犯罪的时候他都觉得他做的这件事是对的。那些罪犯他当他比如说他要去抢银行的时候，他认为你这个世界不公正你看看你们那么多钱，我是没吃没穿的，我要挣钱又挣不上，所以我去抢点银行，这是一种，我觉得这个社会不好，社会不公正，所以我去抢银行。他很有道理一个人去偷东西，小偷他偷东西的时候他感觉到偷东西有什么不好你们那么多钱我是挣不上钱，所以我就唯有一个本事，就是我拿你的钱的时候呢你发觉不了，我就凭着这个本事吃饭有什么不好所以他也就怕那个凭着他认为，所以他也是道理，我们说强盗有强盗的道理包括那些你不要说那些杀人犯，那些那个虐待儿童犯，那些人他们在做事情的时候他都认为他做得很好，他都认为我该这样做，我不这样做我怎么能活得下去呢 所以呢，其实呢，我们看到每个人，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说这些罪犯做的是犯罪？我们为什么说他做的事情不好呢？为什么他是在追求恶呢？原因就在于是我们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评价他。那么我们自己的想法就一定是很好了吗？我们经常把自己的想法放在上面的时候，其实最明显的一个道理，大家想想，就是说我们在教育小孩的时候，小孩不听话啊，我们认为我们的想法很好，对不对？我们希望小孩也好起来，是不是？所以我们呢就啊，用自己的良好的愿望，根据自己的那个良好的想法，要去教育小孩。那把小孩教育的最后是什么呢？小孩就他。特别是我们在美国，他又上中学以后，我们就感到特别明显的，他在大学中学里面跟同学学的东西和你我们这些特别是第一代移民来到从那个亚洲，从我们这个啊中国和台湾香港的带来的那些东西是有冲突的。所以呢，我们管的他越多呢，他就认为我们是管的不好。哎，小孩认为我们管得不好，我们认为我们都是为了你好我才管你啊。哎，如果我不想你好的话，我管你干什么嘛？啊，所以我们都说那个下一代不理解我们那个父母的一片苦心呐、啊。我们做了那么多东西，你看看他不领账。那我们说啊，从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女儿这个角度来看，他认为我们是不好了，是不对。他甚至我们现在。出了一个词说一个贬义词，这个贬义词叫什么呢？叫中国妈妈啊，中国妈妈啊，就已经变成贬义词了。为什么这贬义词呢？就是中国妈妈对小孩要求太严格了，对小孩要求太多了。哎，中国妈妈一片苦心，她什么都不要，她什么都不管，就是想把最好东西给你，结果她小孩不认，还不买。所以我们就很，所以在中国妈妈现在在有很多一些报刊上的一些文章里面，就作为一个贬义词，他说你看这个中国妈妈来的，你是个中国妈妈，意思说你在管小孩的时候管乱套了，你那个太强调把你的东西加给小孩，结果把小孩管的反正是按照妈妈的样式培养起来的那个小孩，或者是完完全全是那个和妈妈在对抗之中成长出来的小孩，我们看到问题是很大的。就是说，我们认为是好的，我们妈妈做这个事情就是从一个很善良的观念出发去做事情，那在小孩不领账，那我们看到就是说，在这个好坏这个问题上啊，其实我们是那个陷入很深很深的困境的。究竟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啊？我们接着说啊。这柏拉图的论证呢很有意思，他说其实每个人呢都想追求好的，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社会上看到有一些人呢在那个追求恶的东西呢，他为什么追求恶的东西呢？原因在于呢他把自己所认为的那个好的东西当作是最好啊，当作是真正的好，但就是不是真正的好呢？那个东西是不是叫真正的好？我们刚才的例子说，当父母把自己的想法认为是很好的想法强加到小孩身上的时候，那小孩又不买你的账的时候，你说究竟我们说我们这个想法究竟是真的不好呢，还是假的不好呢？我们有时候我们很伤心，看着小孩不听自己话背叛自己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很伤心呢？我们这么好的想法要加给你，你还不要啊？结果你看看我们很多小孩因为对抗父母以后，那个在不好好读书又不上大学，最后又找不到好工作，我们觉得你看看你早听老人话就不会吃亏在眼前，但是他就不听啊，那你怎么办呢？我们有时候会总觉得我们认为的那个好呢就是真正的好，而每个人都是把自己的好要强加在别人身上，这是柏拉图说每个人都要追求好的，不可能有例外的，没有人说明明这个东西不好我还去追求，一定是好的，我追求的东西都是好的啊。但是呢关键在哪呢？就是你所认为的好是真正的好吗？你所认为的好是不是可能就是很恶的一个东西啊？ 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这是一个在70年代的时候，70-80年代的时候，在整个美国司法系统里面争论的一塌糊涂的一个就是一个例子，就是伊朗有一个家庭移民来到那个犹他州，在犹他州住下呢，他女儿长大了17岁上中学，结果呢女儿呢就和一个白人，那是应该说当地的摩门教是。和他那个恋爱呢就被父亲发现了，那父亲发现之后呢就是禁止女儿和他结婚，为什么呢？因为整个穆斯林呢很强调，就是说你只能嫁给我们穆斯林人，你不能跟其他宗教人发生关系。结果女儿呢就因着爱情呢就抗拒，偷偷摸摸抗拒父亲的命令，偷偷摸摸的去继续跟他谈恋爱，最后一而再再而三，那个最后这个父亲呢是在这个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呢就把这个女儿给打死了。那么打死以后，上到他平时对女儿很好，各方面都很好，就是不允许他跟他谈恋爱，然后那个法庭上他就在陈述那个这个理由，我为什么要把他打死。他说对我们伊朗人来讲呢，家族荣誉呢是至高无上的，那我呢作为长子，作为这个家庭的头头，那个我就是要那个维护这整个家族的荣誉，就说我们的包括我在内，他说如果我所做的事情有损于有污染于我们家族荣誉，那我也是该死的啊！所以呢我们每一个成员呢都要以这个为至高无上，因为这个是最好的，我们的民族，他说就是说认为你能够维护家族荣誉的就是一个好人，是做得很好的人啊，维护的越好你做得越好。那现在我的女儿一而再，我给她好几次机会让她那个不要去沾污我们家族的荣誉，结果她一而再再而三的做事，所以我打死她是迫不得已，我不是想打死，我很爱她，我也不希望她能够在这个社会生活的好，但是呢我还是要把她打死。就当然最后仍然判他那个一种那个 manslaughter 这样一个罪状，就说你还是算是一种杀人犯也是判刑。但是这个然后这个故事这件事情就引起了整个美国思想界大家的一直在争论的一个很重要的那个问题，就是说究竟什么叫好在这里我们当然我们说杀人对整个美国制度，在西方的那个这种对人的尊重的这个价值体系里头呢，是强调是人的生命至高无上但是呢这个文化里面强调是家族的荣誉至高无上，这两个价值发生冲突的时候当然你是个移民，你来到这个国家你就要接受这个法律的控制，但是呢在文化价值上呢它的冲突它的对立仍然是存在的。那么我们看到就是说这里呢我们看到就是说即使我们看这么一个很恶劣的事情里头因着大家对什么叫好的看法不一样而导致了一个很悲惨的一个事件所以呢其实柏拉图当时也注意到大量的这方面的事情，所以他说人都是要追求好的，都想得到的好的东西，但是呢就是我们由于我们的思想观念里头呢，我们的思想是究竟什么叫真正的好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呢，就是把一些不好的东西，把一些罪的东西，把一些恶的东西当作好的东西来追求了这个人是很典型的，就是他把本来这个说维护家族荣誉来杀人这件事他认为这件事好的事情，但其实呢他把这个东西杀女儿这件事呢是一个很恶的事情，但是他把这个恶的事情当作好的东西来追求了，来处理了。所以的问题就出在呢，一个是人都是要追求好的，另外一方面呢人又有不同，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善恶观念，而我们的善恶观念如果是以恶为善的话呢， 那么当然我们就会追求的那些东西当然就追求恶的，我们把恶的东西当善的东西来追求。这个论证大家听起来应该是很好理解，是不是？所以呢，接下来呢，柏拉图就说呢，说最重要的一件事呢，就是要找到真正的好啊。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真正的善观念，真正的好，我们按照这个，从我们又要追求好的，我们又拥有真正的好，所以呢，我们的追求呢就不会出问题，就不会以恶为善，就不会把恶的东西当善的东西来去追求，是吧？所以这个想法，这个解决办法很好啊。所以这个什么叫真正的好啊？真正的好啊，就叫真理。是我这个问题是和我们生活紧密相关，对吧？所以呢，什么叫真正的好？就也就是说，追求真理。当我们找到真理的时候呢，我们就找到那个真正的好。当我们按照那个真正的好出发去做事情，去追求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呢就不会把恶的东西当善的东西来追求。这样的话呢，我们呢就能够满足我们的生活了。我们所追求的，我们每走一前一步都是向着好的方向去走，而不会把那些恶的东西来追求，不断的，因为你追求恶的东西，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当然就是最后呢是损害你自己啊，破坏你的生活啊。所以呢，真理问题呢就是一个关键所在。那么好，柏拉图说完这话之后呢，就告诉大家说，他有一大批学生，学生都很觉得，哎，柏拉图你讲的对。所以柏拉图说，所以你们呢关键点呢，就是说一辈子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追求真理。你要不把，你没有把握着真理，你活不下去；你没有把握真理，你是不断的走向死亡。你要没有把握到真理，你就以恶为善。你觉得你在追求善，其实你是追求恶。那你要不在追求恶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损害自己嘛。所以呢，柏拉图说，你们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要去追求善，啊，追求真理，啊，这个是你要是找不到那个真理呢，你按照那，你就可能呢是按照那个以恶为善的那个观念去追求。你现在觉得你在追求善，其实你在追求恶。你自己还没有感觉到你是把恶的东西当善的东西来追求。就当这个父亲以家族的名义来把这个女儿啊杀死的时候，他认为他做的一个是完全正确的事情，他没有认为他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关键呢，他有一个那个把恶的东西当善的东西来去追求了，所以他自己还感觉不到呢。那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可能，柏拉图说啊，你们都可能是把恶的东西当善的东西来追求了。所以呢，你们一定要去把善的东西呢，真正的善，也就是说真理追求到，你要把握住真正的善，你才能够活得下去。所以没有真理呢，就没有生存。这句话听起来应该是不难听懂，是不是？没有真理，你就没有生存，你活不下去的。因为你是要追求善，但其实你是把恶的东西当善的追求，你自己还不知道，你还不知道你在追求善恶的东西，你还以为你在追求善，所以惨就惨在这个地方。如果你没有真理，如果你没有把握真正的善，你就是把恶的东西当善的东西追求，哎，你自己还感觉不到。当然，你现在觉得还挺好，但是呢，明天、后天呢？再过一段时间呢，你当你把恶的东西当善的追求，最后的结果当然把你带进的是死亡，把你带进的是不断的破坏自己，不断的损害自己的利益。所以呢，一定要找到真理，你找到真理，你才能活得下去。那么整个古希腊的人呢，那些都受柏拉图的影响，思想家们，那个时候柏拉图影响很大呀。那么然后柏拉图在说完这话以后，大整个那个希腊思想界呢就开始要，我们看来必须找到真理，我们要找到什么叫真正的善，否则的话我们的生活就出问题了，我们的国家就会出问题了，整个社会都会出问题了。当我们把善恶的东西当善的东西来追求，而又没有感觉的时候，我们当然是不断的损害自己了。举个另外一个例子，大家是说 大家在座的大概有不少是从中国大陆来的。那么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呢，也就是说那时候我们都是那个相信整个共产主义呢一定会给中国带来美好的未来的。所以我们那时候杀人呢，那时候杀了很多很多人，杀的都是地富反坏地富反坏右混子，是吧？都是黑五类，是吧？他们都该死啊！我印象非常深刻，我那时候读中学初中一年级，那么那一天呢，村里面呢就乱起来了，乱起来那时候七一年七二年的时候，就是说我今天要斗地主。那上面派下任务了，你们这个99%的人都是好的，100个当中就有一个坏人呐、啊。你现在还我们这个村长有好几百人呐、啊，所以这个村长没有抓出一个坏人，那你们这个在打击地富反坏右这方面做的就那个不够啊。所以呢，一定要抓出那个1%来啊。结果最后就把一个地主，那个地主已经被斗得一塌糊涂了，这几年也没过上好生活，又要把他拿出来斗，一斗斗到高兴的时候呢，当时就有人拿锄头把他砸死了，我是在场的那时候，当时砸的时候觉得都是很对，做得很对的，我们是要建立的是很伟大的很好的共产主义啊，所以这些地富反坏分子要那个当然要砸死，当然最。我们看到整个文革呢都是在一个追求一个伟大理想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但是我们以恶为善的去追求，那追求那种当然最后是我们知道一直到70年代之后，慢慢的文革之后呢就越吃的东西就越来越少，最后呢穿的东西越来越少，最后很惨啊，我们我一个月我们只我们粮食好像还有在城里面的还有20几斤粮食吃，那么然后有配了是有4两油，你用4两油炒饭，你们家一顿饭都差不多能用完4两油还有呢就是一个月呢我们能够有4两猪肉吃，4两猪肉吃你想想你们一顿都吃不够，那我们就是最后弄的那几年就这样的生活，那最后更惨了，就是说还不仅仅就是说我们知道在那广西那一带，我们听他们在说起这个事，就是吃人呐、那吃人也是以这革命的名义来吃的，吃的都是那个地富反坏右分子，那些人该吃掉那样，所以那个我们听到那些故事都惊心动魄，就是说最后他们吃的高兴之后呢，就是来吃人的哪个部分好吃，你看看惨不惨？这是，但是都是以这。伟大的理想的方式去做事情，都是以恶为善，那我当时的人根本不知道这是件恶的事情那么好，那些人不知道什么叫恶的事情，难道他们是以恶为善，那我们现在就肯定不是以恶为善去做事情了吗？也有可能我们现在也是以恶为善去追求我们自己不知道而已所以柏拉图这些话说起来很重，说的大家都心惊胆跳的，哎呦，我不找到这里，我怎么能活得下去是不是？所以大家都开始呢去寻找真理，一定得找到真理，找到真正的善，我们从善出发，我们就解决问题了。所以你看，这个柏拉图这样说法是有很大的推动力，让大家去追求真理。追求真理的一个结果呢，就是结果大家都提出一套想法，我认为我有真理。我认为我比如说我就潜心研究10年寒窗，我现在呢提出了一套很好的理论，这个是真正的好，你们只要接受我的想法呢，你们就不会以恶为善，就会以善为善，你们就找到真理了但是呢我说出来的话呢那可能别的人又不同意是吧不同意我们两个就会吵起来了。他也潜心研究了10年，我也潜心研究10年，他说他才是真理，我说我的是真理，我们打起来了。那打的结果是什么呢他说他是拥有真理的，我说我拥有真理，那究竟他拥有真理还是我拥有真理呢？ 这看来我们两个吵了一塌糊涂，我恨不得把他打死，他也恨不得把我打死。那这种情况下，当打死这个看来问题很大，然后我们就找到第三者啊，看看评评理。我们两个吵得一塌糊涂，那第三者也潜心研究十年呐、啊，他也很有学问呐、啊。然后我们就两个人找到他，找到他的时候，他就让他来评，究竟我的才是真理呢，他的才是真理呢？那么这第三者来跑来判断的时候呢，如果他站在我这一边的话，那我就说你看看我的是真理吧。那么你说那个人会不会服气呢？他肯定不会服气啊。他说你们两个是合起来来欺负我呀，我去找另外一个人啊，他会找到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什么人呢？是支持他观点的人呢、啊。他也会找越来越多人，我也会找越来越多人。那究竟我们在真理这问题上谁说了算？谁说了算？然后当时还有一种解决办法，就是叫大多数人说了算，是吧？大多数人说了算啊！哎，我们看来争是争不明。好，你争不清楚，我有20个人相信我的真理是我才是真理，你才有15个人呢、啊，那我肯定是真理啊！啊，这种做法行不行呢？后来发现大多数人算不行，为什么呢？啊，真不想这是人手里。我跟你说，当时有一个这样的很好的例子啊，那、当时啊，叫希腊那有个雅典人啊，柏拉图也是雅典人。那雅典人呢啊，和当时的另外一个啊城邦呢叫斯巴达人。那雅典人和斯巴达人在社会制度上略有不一样啊，雅典人的制度呢是叫做民主制啊，那斯巴达人叫做贵族制。那贵族统治的意思呢，就是说他的小孩一代，就是只有在这个社啊城邦管理和城邦的那些勇士们，打仗的那些勇士们都是贵族出身，啊，那些奴隶们呢，只能是那个，就是说啊。就是说被领导嘛，那个他就没有不用就打仗，打仗这个事也是贵族们管，所以呢，他从小呢，我那个贵族阶层呢生出来，从小就开始接受训练，很严格的训练，一直训练到18岁，所以呢，个个都身强体壮的，都很有智慧啊，所以那个斯巴达人的军队在陆军上是那非常厉害，当年那个。叫另外一个很大的国家波斯，就现在的那个伊拉克伊朗那一带，他们要去占领这个征服那个希腊人，结果他有300个斯巴达勇士挡住了几万人的军队，在一个夹口上，最后300个死的刚刚有死的只剩下2个人，那2个人当中其中有一个人是因病回到了斯巴达，另外一个人就因为受伤没有把他杀死。结果那个受伤的没死的最后自杀了，那个最后那个因病养伤的这个人说自己没死觉得很羞辱，所以最后还是在打仗里面把自己打死。那就是说斯巴达人很厉害的在这方面，是吧？那么那个但是呢雅典人呢是很智慧，所以当时跟波斯人打仗的时候呢，他是建立了很强大这个一个军，他们的舰队，波斯的舰队是地中海那个，他们在海里面海那个要过海来，所以呢，他有个很强大的舰队，而那个雅典人的舰队呢，相对来讲比较小，但是雅典就一个比较小的舰队战胜了那个波斯人，但是这两个民族两个部落呢采取的制度是完全不一样。大家都是希腊人的领袖，希腊人的象征。但后来他们就开始打起仗来了。那打仗的理由很多，我这里就不慢慢讲了。那打起仗来的时候呢，那么对于雅典人来讲呢，要打败斯巴达人很简单啊，因为斯巴达人和雅典人呢都在希腊半岛上，现在的巴尔干半岛。那么这个就是他本地人不太农产品是很少，他完全靠着那个商业靠着海上的商业来去维持自己生存的。那么雅典人说，我把海一封，我的舰队厉害啊，我连波斯的军队舰队我都打败了，说我一封他们就没吃没穿就来求我们了啊，那想得很好。 结果呢，第一个将军去打的时候呢，就是太大意了，结果就失败了。那失败也就小小的失败，是不是？但是呢，雅典人了不得了，就说你怎么能失败呢？波斯人那个军队我们都打败了，你居然没有办法战胜那个斯巴达，斯巴达陆地上我们打败，被他打赢没有问题，海上能不能被他打败啊？所以呢，群情激扬啊，就是说这个将军有问题啊，这个肯定不是通敌就是如肉，不是如肉就是没有本事，反正在法庭上呢就宣判死刑，把他杀了。那杀了第一个将军，第二个将军先打就束手束脚，就又败了，又杀，杀了十个将军。那十个将军杀完之后，还有将军去领兵打仗吗？结果海上呢就一塌糊涂，那陆地上是打不过别人，所以最后雅典呢就彻底的被斯巴达人打进了城啊。那么这件事大家看到很小的一件事啊，大家都以为这个当时这些对这些那个雅典人来讲啊，谁人什么民主制啊？什么叫民主制啊？就是多数人说了算，是不是？多数人认为这些将军有问题，所以呢，这些将军呢就该杀。那当时也有人反对，那反对是少数人的意见，所以多数人说了算，给雅典人带来的是什么后果呢？我们能不能以多数人的方式来决定什么叫真正的善，什么叫真理呢？肯定是不行的，是不是？那还另外还有一种方式，我们称之为叫权威的方式。我有权啊，我大呀，我官大呀，官大是不是说的就是真理啊？当然，我们说权威树立起来之后呢，所谓的权威也不是简简单单树立起来，就是比如说某个人讲话，他的说法得到了很多人的拥护，所以呢他就拥有权利了，所以他说了就算了。那么能不能说因为你有这个权威你就可以有真理了呢？当然我们有时候我们说拿个例子说，我们在中国大陆里面就是说会出现经常这种状况，就是有权嘛，我谁官大谁说了算，是吧？谁官大说了算。那么这是以权威这个角度来判断是不是真理呢？结果是什么样呢？毛主席是权力是最大的，是不是？毛泽东啊，在文革的时候他是说一不二的，他的权力大到哪个程度呢？大到就是说只要他打个喷嚏，那个我们那周围的人都要愣一愣啊。你知道那个当年那个扮演毛泽东的那个演员，毛泽东已经去世多年了，在80年代的时候，那因为要演毛泽东嘛，找了一个很像毛泽东的演员。那个毛泽东演员有一次那个政治局开会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他演员演得太好了，所以就是有几个那个将军们就是请他，不是反正是设宴请他，那个一进来，那些将军们啪就站起来了。你看毛泽东的权威大到这个样子，已经死去多年了，一个演员呐，对吧？这本能的反应，你想想，吓得那种样子。所以毛泽东那个他的权很大呀。当时我们所说毛主席说的是不会错的，毛主席怎么会说错话呢？所以毛主席的一句话是顶一万句的。一万句也不止啊，是顶全部话的。所以只要毛主席说的都是对的。那么当然这个权大是一定有真理吗？但毛主席最后把我们带到1976年的时候，那时候是没吃没穿的，就是4两猪肉4两油加上一个。所以真理这个问题呢肯定不是在权威里头得到的。那么究竟怎么样得到真理啊？那我们也需要真理。柏拉图的在说，你要是没有真理，你要是没有掌握真正的善，你要去以恶为善去追求，而且我们还不知道自己以恶为善，那我们的生存是不是很麻烦？我们的生存是不是很有问题？所以这个问题不解决不行。但是我们现在要解决的，要搞清楚真理在哪里啊？怎么样？这我们没有办法拿大多数人说了算，没有办法权威说了算，我们两个争来争去，他说他有真理，我说有真理，究竟谁有真理啊？所以真的把古希腊人弄得很惨啊。惨到哪个程度呢？ 所以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呀？你来告诉我是真理啊。耶稣在这里说，我是按照为真理来做见证。比拉多没有听懂见证是什么意思。比拉多听的，你谈真理，你懂什么叫真理啊？我们搞真理搞了两三百年的时间，没有找出真理啊！你啊，一个耶稣当时算什么一个人物啊？啊，在比拉多手里是一个犹太人，是一个被统治的民族里头一个，而且还不算他是被统治民族，而且那被统治的民族那些领袖们呢，还把他送给他，让他来审判。那你说他两个人的地位高了多少啊？比拉多是高高在上，他在比拉多后来跟他说，其实我可以把你放了，我也可以像捏死蚂蚁一样把你捏死了。你想想，比拉多和耶稣是这样一种关系，所以你来跟我谈真理，我因为当时这些派出去那个整个罗马的官员都是在希腊哲学影响之下的，就是这是什么真理问题，他早就从年轻的时候就灌得满脑子都是了，他在满脑子就是对真理问题已经完全失望，就搞不清楚。但是呢所以当时就出现了那个在希腊社会里面就出现了一批叫做我们说是那个有特别是一些有伊壁鸠鲁主义者呀，有那些浅儒主义者呀，就是说这个真理都搞不清楚，我又得活下去怎么办呢、啊？是不是？要没有真理我就活不下去，但是我又得活下去，我又没有真理怎么办？所以这就出现了一批对生活呢就采取一种算了就这样，反正真理是找不着，我活一天算一天。也有相当一批种，那比拉多这种人当然也属于那一类。所以呢，当耶稣说我为真理做见证的时候，他一听到真理，你根本就没有资格谈真理，你们犹太人懂什么真理啊？是不是？而且你还是一个被人送来的罪犯，更没有资格谈真理了。所以呢，他问了一句说，真理是什么呀？这么复杂的一件事情还是你是我是来审判你是不是犯罪，你是不是想造反，你是不是要做犹太人的王，你是不是想做犹太人的王之后来反我们罗马帝国，我是关心这个事，你跟我谈真理莫名其妙，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到他说真理是什么呢？真理是什么呢？所以但是耶稣呢来到这个世界呢，他就是要把真理给我们带来。那么我们说我们已经找真理，我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个是让大家很绝望的一种状况，当事人确实是绝望在这头，就是说我们不能没有真理而去生存下去，因为我们是以恶为，如果我们把以恶为善，而我们还不知道我们是在把恶的东西当善来追求，那我们生活是很惨，我们就好像生活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那个样子，那些在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的热情推动下，我们还觉得我们在建设一个美好的世界，要去拯救在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水深火热当中的那些劳苦大众，我们要来解救这些世界上的其他人，当然是吧，我们还会，我们其实可能现在也是像当时那些人一样，我们还感觉不到自己是那个，我们以为我们现在追求的都是好的呀，我们以为我们都在追求善的东西啊，其实呢我们可能还是跟他们一样，可能我们的善观念和他善观念不一样，但我们的善观念可能也是一样的这么很坏的，我们也是以恶为善在拼命追求，还不知道我们在追求恶的东西，是吧？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呢的状况呢，和当时比拉多所遇到的状况，和当时希腊人所遇到的状况其实是一回事，没有什么变化嘛。你告诉我真理在哪里什么是真理？耶稣在这里谈到真理的时候呢，他我们知道他并没有很简单的跟你说谈真理，他说我是为真理做见证。见证这个字很重要啊。说真理问题，你去追求真理，你以为你能追求到，你拼命去追是追求不到，真理是不可能被你们追求到的。人能够追求真理吗？人能不能够追求真理？约翰福音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论证，说人不可能去追求真理的。 啊，这个是很绝望的一个论证。就约翰福音说，这个光来到黑暗当中，但黑暗是拒绝光，不认识光，啊，不接受光。哎，大家注意到，光就是真理，在这约翰福音的使用当中，我们现在想到是这样，我们是要去追求真理，这个真理老追求不到，现在我们换个思路，好，这个真理呢来到我们面前，真理就站在你面前，那真理站在你面前，你能不能认得出他来啊？你不要去追求了，因为我们是要真理的，没有真理我们就活不下去。好，现在真理来到你面前啊，然后他告诉你，耶稣向我们说，我是真理，我们认得出来吗？我们认不出来的，我们就会拒绝，你凭什么说你是真理啊？啊，你说你是真理就是真理了，我们不信，我们不信，我们拒绝，我们认不出来，我们为什么认不出他来啊？因为我们脑子里面是没有真理的，是吧？然后我们把没有真理作为我们的判断标准，我就来看看，哦，耶稣你说你是有真理，来，我来评判一下你有没有真理。我用的是一个没有真理的评判标准来评判真理的时候，当然你耶稣要是符合我呢，哎，我说你耶稣还不错，你耶稣要是不符合我呢，你看你瞎说啊，是吧？所以呢，我们是认不出真理来的，我们按照我们这套没有真理的思想观念来去评判，当耶稣这个真理站在我面前向我们宣布真理的时候，我们就按照我们这东西来评判一下，看你耶稣有没有真理，结果呢发现耶稣没有真理，是吧？这很简单，所以我们一定是拒绝真理的，人一定是拒绝真理，人毫无例外的一定是拒绝真理。那么我们说啊，有时候我们会接受耶稣，我们有时候会接受耶稣啊，我们为什么，我有一些这样的好朋友啊，他们跟我谈啊，谈到基督教的时候呢，他们都会说，哎，基督教其实有一些好东西的啊，有一些东西不错的，特别是我们这边啊，我们在北大的一批那个同事们现在也都是教授、博导之类的，那我们谈起来的啊，他们有一些人对基督教还有好感的。哎，基督教还是不错的，还是有一些好东西。那当他说基督教还是不错，还是有一些好东西，他凭什么说这个东西呢？就凭着他那套体系来评的，哎，那还有一点点好东西。那这样的在他的评判之下呢，啊，耶稣呢，就是只要耶稣说的符合了我的想法，我就说耶稣好。如果耶稣的想法说的和我想的不一样，我就不会认为他想的对。是吧？耶稣就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呢还不错，另外一部分呢其实瞎说，是吧？因为我是根据我的体系来去评判他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耶稣呢也不是说完全没有人把他当作是好人的，比如说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那个叫尼哥底母啊，半夜去见耶稣啊，那他对耶稣很有好感啊。但是他没有成为基督徒，他一直到最后都没有成为基督徒。为什么？他不愿跟随他，就觉得耶稣你做的事情还不错，你这个人还有一点不错的，可能是来自于神的吧，可能啊哪方面。那么他凭着什么来判断耶稣？凭着他那套思想观念来去评判耶稣。所以耶稣在他心目中呢有好的一方面，当然也有不足的方面啊。这是我们看到，就是说约翰福音向我们把我们推进的一个绝望的一个境界里面，就是连真理来到我面前，我是想要真理的呀，我是没有真理我就活不下去了，现在真理来到我面前呢，我还拒绝他，我还认不出他来，我还无法接受他，我认不出他来，我就不会接受他，我不能说哎，你我都搞不清楚你是好好是坏，然后我就把他接受下来，我要接受东西都是好的，是不是 啊我们把一把毒药塞给你，哎，我告诉你这是毒药，你喝不喝？你不会喝的，为什么你不喝呀？因为这是毒药，我喝了会死的啊，是吧？ 所以你不会把一些不好的东西把它接受下来。哎，你说，哎，我给你炖那个红烧肉，这个肉我是拿手菜啊，你要不要？哎，这个哦，我在判断当中呢，哎，这个闻起来还香，看起来还不错，哎，你这个人还是可信的，大概不会想把我害死，我要。哎，这个是在我们的判断里头我们要的，所以我们好的东西是要，不好的东西我们是不要的，是吧？这是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啊，但是呢，现在耶稣来了之后，我们现在我们想要得到真理，但是呢又没有办法啊认得出真理。你看我们很可怜，是不是在这里？可怜到哪个程度？我们要真理，而真理站在我们面前，我们还拒绝他，这没有办法，人就是这样，我们就这样。所以耶稣呢说，我不要求你这样。我是来为真理做个见证。为什么呢？因为人不可能认识真理，人们不可能接受真理，所以我给真理做个见证。所以耶稣说，我是来自真理的。那么你们都不知道真理，是不是？啊，耶稣的论证很简单的，说我是来自真理的，而且呢我只宣讲真理，我除了讲真理之外呢我什么都不讲啊。但是呢我们听着，听的人听起来呢就说，不，你凭什么说你是真理？那耶稣会反问，你凭什么说我不是讲真理？你去过真理那里吗？你见过真理吗？你知道什么叫真理吗？啊，我们都不知道什么叫真理，我们不知道真理。所以呢当耶稣说我是从真理那里来，我从，而且我只讲真理，我除了讲真理之外我什么都不讲，那么对于这样一种话，我们根据我们的判断呢，我们只能是拒绝，我们只能是不接受。但是耶稣说我是来做见证的，你可以看我做的事情，我是来做见证的。见证，大家知道见证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见证这个意思呢啊，在啊希腊文里头呢啊指的呢就是在法庭上的那个证人，法庭上的那个证人。哎，什么样的人能够做证人？做证人呢需要两个条件，大家在美国啊看惯了那些法庭上的一些辩论就会知道，在法庭上你能够作为证人的，被成立法官说好他是证人，他说的话你们都得听，就是陪审团你们都得听他话。这个证人呢有两个条件，第一他必须是在场的，是吧？他在场，他看见事情发生了。我不能说是啊，我啊那个那一天纽约发生的啊凶杀案啊，我来去做证人。我从来没去过纽约，我在洛杉矶一直在生活，我来去做证人，那不可能。你不在现场，你一定得在现场啊。那好，这是第一条，你必须在现场。耶稣说我是从父那来的，我是在现场的，我是看见啊父所说的话，父所做的事情我都亲眼所见，我所以我讲的都是我亲眼。第二点，证人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啊，我这个人如果是一个无赖啊，我整天呢就是在法庭上呢就是说谎话，我为了得到一些好处我就说谎，谁给我钱呢我就替谁说话，是吧？我们有很多这样的证人呢、啊、是吧？那这个证人呢第一次可能被他上啊蒙不眼霜啊蒙骗了，大家都哦觉得他是，但后来发现呢这个人在说谎做伪证的。那么下次他再来的时候呢，人家哎我给你100块钱你去跟我做，你说你在现场，然后你来跟我啊给我做个证。那人家对方的律师也很精明呢 啊你这小子上次就做过伪证，现在又想来做伪证了。那这样的法官说哦对他上次做过伪证，所以呢哎陪审团他的话你们不能听。那意味着什么呢？因为你做证人还需要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他是可信的，他这个人是可信任的，他有 credit， 他有信誉在这里，没有信誉是做不了证人的啊。所以呢这两点是很重要。第二点，大家看到你他是可信的，可信的就是信任，你要相信，从相信出发 你要从相信出发，你才可能就知道他所说的。所以呢，耶稣说，我是来为真理做见证的。当然，这里就要求，就说明了有两点。第一呢，是耶稣呢，是从父那里来，从真理那里来，是亲眼把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给我们讲出来。第二点呢，是耶稣是可信人，但是呢，我们不认得你啊，耶稣啊。当时我们看到耶稣每次演讲的时候，人就你是谁呀？啊，所以呢，我们看到首先呢是约施洗者约翰出来为耶稣做见证。哎，耶稣这个人很可信呐，耶稣这个人是非常可信的。那么人家说，哎，约翰施洗者约翰，约翰你凭什么说他可信呢？那约翰说，你信不信我呀？哎，约翰很有威信呐。约翰为了避免犯罪做了什么事呢？他不在人群当中生活呀，他在野外生活，吃的是那个野蜂的蜜呀。就是他不，因为我们知道人只要在人群中生活就会得罪一批人，是不是？哎，约翰不跟你生活在一起啊，所以他没有得罪什么人。所以大家说起约翰来讲呢，都非常尊重他呀，连那个希律王要杀约翰的时候，那个都担心的是什么呀？担心的就是，哇，约翰啊，那怎么能乱动啊？大家都那么信奉他呀，大家都那么尊重他呀，所以约翰是有信誉的。大家说，哦，约翰说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那大家因着相信约翰呢，所以呢，啊，他就及约翰的门徒呢，啊，就去信耶稣了。这个信任呢是传递的，信任是传递的。那么其实现在呢，我们比如说我们在座的有些是基督徒啊，做基督徒呢是亲身经历过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亲身经体会过神对我们说过的话，我们和神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那么我们因此呢，我们也来为做见，有时候也会出来做见证。那为什么这个基督徒能够做好见证，那个基督徒做不了好见证呢？啊，我们说一个基督做好见证的时候呢，是说他，哎，你看这个人啊，他和说的，他和做的都啊让人可信。哎呦，如果一个基督徒这样，一会说这样，一会说那样，哎，把人说的玄乎其神，你说的耶稣再好，我也不会相信了。为什么不相信呢？因为我们一看你都不可相信，你不可相信你的话，我们怎么可能相信呢？所以这个我们基督徒啊，如果没有做的好见证呢，当然哇，我们是需要啊值得检讨。但是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就是亲身经历过耶稣基督啊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所以我们要把我们自己所亲身真诚的讲出来，这时候呢，我们也成为这个见证，也成为见证。所以我们看到真理这件事情呢，真理这件事情呢，不是靠我们判断，我们来判断你是不是真理啊来得出来的。真理这个来自何处呢？真理你要相信，在信任当中，我们因为耶稣说他是从真理那里来的，他只讲真理，他除了讲真理以外，他什么事情都不讲啊。那么我们怎么样相信耶稣所说的话？我们靠着自己，只要一在判断当中，就没有办法接受耶稣基督。那么什么时候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所说的话呢？那一定是我们放弃了判断，我们放弃判断，我们不做判断，哦，耶稣你说的都是对的，我就完完全全从你那里接受。这个呢，是这一点呢，是比拉多没有听懂的。耶稣说我是为真理做见证，做见证呢是要靠你要相信我，你才能够领接受那些啊真理。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你在你的判断里头，你的判断能理解多少你就接受多少。当然你这个你所理解的东西，你所拥有的那个三恶观念又是没有真理的，又是充满着，又是以恶为善的，你以为有善， 其实是恶的东西，当然你就不可能来去判断真理了。所以你在判断当中没有办法接受真理，你在判断当中一定是拒绝真理的。但是耶稣说，你换一个思维，你要在相信当中来去接受，你在相信当中去接受，你就能够领受到哦，什么叫真理。这一点比拉多没有听。比拉多为什么听不懂这一点呢？很简单，比拉多比耶稣大呀，他觉得我地位高啊，你算什么呀？啊，其实我们每个人，当我们没法接受耶稣的时候呢，都是这样。哎，你看看那耶稣说的有些事说的还有些道理，你看那些说的没道理。我们当然，我们一旦是没有办，我们是按照我们的判断去拒绝的时候啊，去谈论真理的时候，一定是把真理的东西啊说成是谬误，把谬误的东西说成真理。从我们的判断的角度，只能找出这样啊。大家看到说啊，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论证，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思维的转换。但是呢，比拉多呢没有办法搞清楚。为什么没有办法搞清楚呢？因为比拉多是想在判断当中来去谈论真理，在判断当中来去谈论耶稣。当然他不会把耶稣，我把我的主权交给你耶稣，那没门，我什么人啊，你什么人啊，是吧？所以不可能把自己的主权判，如果你不把主权判交出，你就不可能去认识真理，你就和真理没有办法发生关系。你要是和真理没有办法发生关系，结果是什么呢？你结果就是把恶的东西当善的东西来追求，结果呢，保罗后来所说的就是死在罪中，就是死在罪中。你没有办法和真理发生关系啊，你没有办法和真理关系，你就没办法就生存。柏拉图说过了，没有真理就没有生存啊，你没有真理，没不知道什么叫真正善，你就活不下去了。你以为你活得下去啊，其实最后的结果就好像我们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就好像那个雅典人在那个啊杀死他们的将军的时候，那时候所做的事情，都觉得自己做得对的，都觉得自己做得很好啊，其实是一回事。所以呢，这个关键点呢，是要你要去把自己这个判断放下，把主权交出。当你把主权交出之后呢，你就因着啊耶稣基督，因为耶稣说你要把主权交出，你相信我，跟随我，我就把你带到父那里去，我就把真理向你彰显出来。我们就是在这样啊，因着相信而一点一点的啊，更多的去认识真理啊。因此呢，我基督徒呢，在这个和不是基督徒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对，不是基督徒呢，他还是按照自己的那一套思想观念来进行判断，而基督徒呢，当然我们基督徒也是人，也在判断。但是呢，因为我们把主权交到耶稣手里面，所以我们会老想着我们做这个事符不符合神的旨意啊，是神要我们做这件事情吗？我们有追求神的旨意在那里头。因此呢，我们要把主权交出去。因此呢，我们在下每一个判断的时候呢，我们都想着神在判断我们的判断。所以这是基督徒和不是基督徒一个很根本性的区别。那所以呢，这个做基督徒一个关键点是要把自己的主权交出，交在神手里面。什么叫交在神手里面？就是我们的每下一个判断，我们关于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我们是要下判断的。你给我一碗饭，我一定要搞我总。如果你是个陌生人，我就会想着这碗饭是毒药呢，还是一个好吃的东西呢？啊，如果你在大街上，你我不认得你，你跑到我跟前，哎，我这里有100万块钱，你跟我收好，我敢收吗？我不敢收。为什么呢？因为我得搞清楚你，我这个判断里我是要判断的，我下一个判断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但是我这个判断可能搞错的，所以呢，我又把我这个判断交在神手里面，让神来重新判断。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呢是有两重判断。一种判断呢，我们是交出主权让神来判断啊， 当然我们人要做判断，和每一个人都一样，我们都要做判断。做判断是根据我现有的思想观念，我对善恶的认识，你非基督徒也是根据他那个判断，基督徒也根据那个东西来判断。但是呢，基督徒在判断的时候呢，想到上帝，想到耶稣基督还会对我的判断进行再判断。啊，我想今天晚上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你做个简单的祷告，好吧？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啊，自己派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把真理给我们。但是我们人依着自己的善恶观念，依着自己的想法，会不认得你，就拒绝你。天父，我们感谢你怜悯我们，让能够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转换视角，能够去不再用自己的判断，不再用自己那就一种按照自己的是非观念来去评判。天父，我们感谢你又让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见证能够去和你建立关系，能够去认识你，能够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和真理发生关系，因着我们和发生真理关系，我们就得着了这个生命，这是一个远远远远的生命，这是一个不断的走向你的生命。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有这样一个让我们有这么一个美好的福分我们也在这个时刻，我们也求你来感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他们在我们在心里，当我们愚顽，当我们凭着自己的判断来去评判你的时候，求你自己的爱亲自来抚摸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在此时此刻就能感受到你实际上是爱着我们，让我们在你的爱里头能够去看到耶稣基督是为了我们而舍弃他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去跟随他，去通过他来去认识你。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这样一个美好的机会感谢你今天晚上的带领，感谢你我们以后要走的路你和我们的同在你对我们的祝福，祷告感谢祈求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